好，接下去183说，无禅有净土，万修万人去，若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？这其人呢，虽然没有明心见性，却复觉智求生西方，以佛以往劫发大誓愿，摄受众生，如母一子。众生如果能够如子一母，至诚念佛，那么则感应道交，就即蒙摄受。我们常常讲母子连心呢，母子连心，力修定慧者，故得往生。就算是忤逆十恶，临终苦迫、逼迫啊，苦逼逼迫，发大惭愧心，就是哎，我这一辈子造了太多太多的恶业了。临终苦逼，发大惭愧心，称念佛名，或者是思念，或者一生当下命中夜见梦佛化身，见引往生，非万修万能去乎？这个是在显示佛陀的大慈大悲，不舍一个众生。但是，一般来讲，忤逆十恶重罪，你根本就不可能。你叫他不造业啊，都很难。所以，从我们以前看过的，造忤逆十恶罪，几乎没有一个人往生，不可能。除非他是大善根的人。然此虽念佛无极，以极其猛烈，所以能获持具意。不得已泛泛悠悠者，较量其多少。说既生西方见佛闻法，虽有持数不同，但是已经不退转了。然以高欲胜流，永不退转。就算他往生边地，也一样是了生脱死。随其根性浅深，或见，或者顿，184夜，正则果位，正诸果位，即得正果。则开悟不待言也。所谓若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也？有禅无净土，十人九错入。这个错不是错入，是耽搁的意思，延迟的意思。我们说蹉跎，蹉跎就是延迟的意思。十人呢，九个耽搁的了生死，这个重要的事情。不是错入，十人呢有九个耽搁的，阴茎若现前，这个阴茎不是五阴，是指中阴身，临命中中阴身一来，百苦交迫，别尔就是刹那一眨眼，就随着业力去轮回了。好，这句还有一个关键点，就是说。你现在没有通达内如外如，只要你现在控制不住你的情绪，你命中就非常危险。答案就是这样子，从现在起，每一分每一秒实在很难放下的东西，你也能放下，那恭喜你，你命中肯定往生净土。对不对如果说没事儿， 小事也搁着纠缠你，那这临命中就会很危险。比尔随大计就是一刹那之间，所以你必须在这一刹那你能够自己做主。为什么师父这样讲？要能够自己做主。再讲一句比较贴切的话，现在做不了主，临命中你就做不了主，就这么简单。你现在能够有体力，你现在有体力有能力，你都自己做不了主的，那临命中怎么可能？是其人虽彻悟禅宗，明心见性，而见识烦恼也不容易断除。见惑还有失惑，断见识惑如断四十里截流，你就知道四十里的流量有多大。突然之间你要把它刹那挡住，根本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。其实从你们每天的生活就来检验自己功夫够不够，够不够。你一检验什么都不行，那个也不及格，这个也不及格。看起来很简单，听经也听了很多，但是一检验烦恼就不及格。只需力缘狭练，就是大火猛烈的锻炼。所以在座诸位哦，你这辈子越多的逆境，有时候就变成越好。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这个逆境要看个人，挫折是伟人的勋章啊。失败就像生命转个弯，没什么了不起。哎，你能很达观，我们开宗明义，就算狮子必上树，你也能够在树上欣赏远处的风景。哎，就是表示一个人再大的苦难他都挺得住。我说你临命中决定没问题，嗯，没问题。这要下决定心啊，要挺得住。但是这个很难，哎，如果我这样勉励，你临命中挺得住吗？嗯，看情况。那完了，那就是表示没什么把握了，还看情况啊，哎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要以为什么都顺着你，什么是顺境是一件好事，不一定的。你要看透人心啊，尝尽人生酸甜苦辣，三教九流你都能够看透它。我说呀，这个是一场啊不错的磨练。在这个人世间呢，啊没有逆境啊，经不起逆境啊，那是愚痴的人。没有一个英雄是没有经过磨难磨练而成为英雄好汉的，有吗？拿破仑、秦始皇、唐太宗、汉武帝，汉武帝最大的外患是什么？匈奴，知道吧？匈奴，你就知道啊。哎，没有那么简单。但是我告诉你哦，自古以来，随便举一个例子，都知道要统治一个国家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就像明太祖朱元璋，这个有一天呢，朱元璋啊，把他的大臣推出去斩，还株连九族。朱元璋啊，明太祖啊，他的儿子在那边哭泣啊。推出去斩的是谁？是跟他征战多年的老臣啊，功在朝廷啊，推出去斩。
还九族，株连九族啊，明太祖杀掉几万人呢、啊。他的儿子在那边哭泣啊，说这样太残忍了。那明太祖啊，旁边有一只荆棘，荆棘就是长出来的，旁边有一只刺，一针刺，一针刺，他捡起来，捡起来，那明太祖就用手，手都一直流血，一直一直流血，一直流血，一直流血，因为都是刺嘛，刺，啊。明太祖还没有弄这个动作以前，就叫儿子皇儿，你去把那个捡起来。他说啊，都是刺，怎么捡呢、啊？对，看我的，然后就哇，这手全部流血。皇儿，皇帝的儿子吧，我就是为你除掉这些大功大功臣了，哎，太过于。功高会震主的呀，我就是把你除掉这些障碍，以后你继承这个皇位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哎，我们还好不是这些古时候这些皇帝，哎，杀杀杀杀杀杀几万人呢，哎。因此啊，我们也很荣幸能听到佛法，在这个还没有到了很大的恶业都来得及啊。因此我们就知道，一个人听经闻法又能够速施的善业，也知道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来听到净土法门的真义，真正的义理，信愿行，那么这辈子几乎稳操胜券，这令其静静无疑，这分段生死方可处理。所以这个见识惑很难的，很难。凡夫一毫未断者，故我论就不用去论了，就算你断到一毫未能静静，还有一点点，你这个六道轮回依旧很难逃离。生死海深，菩提路远，这八个字啊，要好好的体会哦。尚未归家，即便命中，人的寿命很短的。大悟之人，十人之中九人如是啊。所以说十人九蹉路，这个蹉就是蹉跎，就是指时间白白浪费，人生虚度，看似荣耀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名也多，供养也多，哎，看起来像大禅师啊，如果还不到佛的境界，祖师那种正量，就要小心了。就是俗地啊，即俗世间啊，所谓的耽搁，耽搁阴境终阴身境，也就是临命终的时候，这辈子还有历劫善恶业力所现的这个境界，这一境界一现，眨眼之间，随其最猛烈的善恶业力，看你造什么善恶的业力，便其受身以善恶道中，一毫不能自作主张啊。我以前也举例过啊，那个冈山这个周罗汉的例子，他这个人很善良，这个男居士他老婆也很善良，非常善良，师父到那边的时候，哎呀，恭敬，那种对三宝，你要一通电话，他素菜就把你准备好，把你准备好。老婆也非常的虔诚，非常虔诚。他一讲到三宝，他都不敢说，啊，就是说哪个比丘怎么样，啊，哪个比丘尼怎么样，一讲到这个，他就 闭上嘴巴，他说这个不好说，就他一辈子都不敢诽谤三宝啊，这个不好说，就这样啊。我就知道这个南极是了不起，嗯，老婆也了不起啊。后来他可能是吃了中药不对劲，他这个身体啊吃不对劲，他吃了那个六味地黄丸。六味你们听过吗？那个是一种补品，他的身体也不适合，结果就吃了，这是我们自己私下猜测的，吃那个六味地黄吃了以后，这个脊椎后面鼓起来长肿瘤。人啊不适合的时候，那个补品是不能乱吃的，他就一直吃啊，就鼓起来。起先也没有感觉到什么，后来就越来越大，哇，这屁股子受不了。等到要治疗的时候，还没有找到什么原因，来不及了，临命终了。临命终的时候，哇，很痛苦，非常痛苦。然后到旁边的人不了解，他就说：“师父啊，他一辈子这么善良，这么护持，啊，三宝都如此的痛苦到这么严重。”我说呀，我很有信心，他一定能往生净土。我这样讲，大家都愣住了。啊，就明明你看，在那边痛苦不堪，没办法断气儿，对，一直挣扎，他一直质疑师父，支线有没有问题？我跟你讲，没有问题。他一辈子这么护持正法，认真念佛，没有问题。结果我就去跟他加持，加持，加持。那个痛苦慢慢慢慢，因为他就最后一口气没办法断气，师父就跟他加持。我说你临命终，你打电话我就到。这个居士也跟他加持，这加持以后断气了，啊啊，痛苦停止了，痛苦停止了，啊，慢慢的减少，后来就都断气。我说还没有。还没有，你，我再给你加持，然后你们继续助念，就交给文殊讲堂的法师，去给他助念。到晚上八点，他就哦，师父，果然就像你所讲的，全身柔软，然后那个嘴巴笑的，啊，就像活在这个世间，非常的喜悦，这个两个这个嘴唇就翘起来。这个不得了，大家看到那个那一幕，就证明师父，哎，本来把我比这一只的，我们唱京剧都是这样子，对，要转一下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是哎，这厉害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远处，我们正敬佩。我说这个人一辈子就这么护持三宝，对不对？什么去到他家，什么水果任你吃，哎，什么素斋饭，因为他很护法啊，所以我就到他家去，对不对啊？我所讲的话，那些在家居士后来就每一个人都是讲，师父，我说我什么？我临命终也要像坐罗汉这样子啊！我说善根福德因缘具足才有办法。结果他老婆就不一样啊！我到木屋，他老婆刚好急救。人在中部，他送进去急救。师父，你能不能回来？我说了，人在这个地方刚到而已，这怎么办？我说你就好好的去助念。他说我妈说一定，啊，一定要见见你。他说，你有答应他，说临命终要跟他加持，他全部放在师父的身上。我说善根福德因缘具足才说嘛。结果我在摸的时候，他断气，再来，他又是 某一个大道场的一个信徒，我不敢去碰这个东西。我没有门户之见，哎，你的旁边还有其他的道场，这不好说，这不好说。就周罗汉我加持的，啊、老婆没有姻缘，那就这样子啊。所以人呢、啊，平常还是要靠自己啊，要靠自己。接下去说，我们呢、啊，善恶业力所现之境，此境一现，眨眼之间，随其最猛烈的善恶业，便其受身于善恶道中，一毫自作主宰，如人负债，强者先迁。就像一个人负债务，最强的业力先牵着你的走，先牵走你，心绪有多端，重处偏坠啊，意思就是说，执着最强的叫做重处，重处。如果你对你儿子很疼爱，那你命中一定走不开，一定走不开。那如果你钱看不开，阿里巴巴这样几千个亿，几千个亿啊，我不是说他了，说你家如果有像阿里巴巴这样几千个亿，那你临命中的时候你很喜欢钱，那就很麻烦了，那就很麻烦了。如果我们知道啊，世间为我所用，非我所有，钱是很短暂的，能用一下，暂时给我们用一下，我们也从来没有真实的拥有过它，所以执着最深的、最强的叫做重处。底下这一段呢、啊，是禅宗最不喜欢的。是无主界变成苏东坡，草堂青又做鲁公，此尤其上焉者。我讲的这一段是禅宗至少写了10封到20封信来向我抗议，他们很不喜欢这一段，认为这个是净土宗毁谤禅宗的一种例子，不足为奇。谁啊，有隔音之敏，能知道前世是什么？后来的人修净土宗的最喜欢引用这个，这禅宗的是最讨厌这一句，所以这个是变成争议性的东西。师父讲到这一段也把它删掉啊，删来删去就剩下没两句了啊，什么都删了。因为这个禅宗啊，很不喜欢这一段，故曰：阴境若现前，就是中阴身啊，如果现前，别人随他去，这刹那之间就随着业力去转世。阴、意跟印是相同的啊，就是盖覆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说我们由此业力盖覆着真性，不能显现。因此从你们的个性先调伏，诸位，一个人不能时时刻刻降服自我，临命中就没有把握。讲很简单，但是习气真是难。若论成佛本来意啊，一出断想，一出妄想，真的难。要除掉妄想真不简单，撇啊，就一眨眼，由以蹉跎，把那个蹉当作是错，以阴境为五阴魔境者，总是因为不了解禅以及那个有字，有字，所以自此有胡说八道的，哪有大彻大悟的人，十有九人去走错路的， 意思就是蹉跎是指耽搁了了生死的大事，不是走错路，意思就是修禅啊，会有时候不到究竟的时候会耽搁到你了生死重要的事啊，也就是随着五蕴魔境去啊，着魔发狂也。夫着魔发狂乃是不知道教理，不明自心，盲修瞎练的一种真上慢的种。所以为什么叫你一生一世一定要听经要闻法，你教一教你都不懂，也不了解自己的心，你就蒙住你这个眼睛，盲修瞎练的一种真上慢。真上慢就是未证言证了，还没有证量说自己很行，何不是好歹一家一大彻大悟之人乎啊，不能说哦，大彻大悟的人十个有九个人走错路，不是的，是指耽搁的了生死哦，哪有大彻大悟的人不是好歹，哎，凡夫不是好歹，以加以大彻大悟的人不可以这样子，所观甚大，不可不变，还是要彻底了解。无禅无净土啊，铁床并通住，万劫与千生，每个人依护，依护就是依靠。如果无禅无净土，在座诸位啊，这个就是一般众生，一般众生就是这样子，没有禅也没有净土，铁床这下地狱，铜柱也是下地狱，这地藏经每一个人都诵过的，在这里不可能没有诵过地藏经的，是吧？铁床那个火在底下烧，铜柱柱子啊在里面烧，万劫与千生，每个人连一个人依靠都没有，意思就是众生啊是埋头苦干造业的，有为无禅无净土啊，有怎么样，就是埋头造业不修善法，大错大错。夫法门无量，为禅与净土最为当机啊，其人即为彻悟，又不求生，又有泛泛啊，修一法门既不能定慧均等断惑正真，又无从丈佛持力待业往生，以毕生修持的功德感来生人天福报，现身既然没有正确的智慧，来生随业而转，单着五欲广造恶业。这个就是说无禅无净土一定继续造业，既然造业就难逃果报，一气不来就堕地狱。翻过来186，一动然啊，这铁床铜柱久经长茧，勤握抱持，我们呢一根蜡烛就好，一根蜡烛烧到你这个皮肤啊，你都受不了，还铜床铁柱，铁床铜柱还久经长劫，你就知道地狱的苦有多苦。以常比贪生色杀生命等等种种的恶业，底下这句很重要，恶业重的人佛菩萨也拿他没办法，诸佛菩萨虽垂慈悯，因为自己的恶业障住了不能受用。过去有人这么说，修行之人如果没有正信求生西方，犯修诸善名为第三世愿，第三世愿就下辈子啊，让你享受享受，因为这辈子做了善啊，再下辈子下下辈子啊就不一样了，叫做三世佛愿呢、啊。 此之谓也，盖以今生修行当作来世享福啊，以仰仗的福造了很多的恶业，就会获得到堕落，乐暂得于来生，苦永遗于长劫。遗就是遗留，因为业力难消啊，纵令地狱夜宵，又变成了恶鬼，还是畜生啊，又转人生，难之更难。所以师父为什么说，在座诸位像你们这样子坐在师父这个前面有多难，难之更难，所以大家要珍惜。所以佛以守粘土啊，所在讲经，佛在讲经说话的时候守这个粘土，问阿难说，我手中的土比较多还是大地的土比较多？阿难对佛讲，大地的土比较多。佛言，得人生就像手中的土那么一点点，极少数的人才可以得到人生，继续学佛是人生的，就像大地土。简单讲就是这一辈子一走了，一断气儿，没气儿，1/9999个人要堕落的，要堕落的。他这个意思，下辈子不太可能会得人生，失去人生就像大地土。佛陀告诉我们重点是什么，就是你这辈子又得到了人生，又得闻如来的正法，还听了殊胜的净土法门，千万不能让他错过。底下万劫以千生，每个人一护，如果不懂得了生死的法门，那么也没有禅正量，也没有净土的信念行，那完了。所以万劫以千生，没有一个人可以依靠，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如来的正法传出去，救度苦难的众生。这有极限于句语，而浅近言之，浅近就是那只是方便了，要讲发挥这个毅力还多得多，局就是局限，那只是局限，这个句语我做方便来说。佛一切法门专仗智力，净土法门是专仗佛力，一切法门或业净尽才了生死，而净土法门能带业往生，即欲，欲就是入流啊，欲就是欲入，就是准备欲圣流，即欲或者是讲啊入于圣流，参于圣流，即欲就是入的意思，就入圣流，圣人之流，圣人之流。有名大师啊，恐怕世人不知道，所以特别料简，料简就是把它呀啊，把它分别出来，简单化，以示将来末世的众生。这可以说是迷津宝筏，筏就是竹船了、渡河的竹船。迷津，津就是港口啊。渡船口叫做金啊，哦，意思就是最重要的那个港口，渡明金最重要的港口，那个啊宝筏就是最宝贵的船。显道的导师，显道的导师，可惜举世之人啊蛮憨，就是不明事理，叫做蛮憨，迷迷糊糊。叫做蛮憨，也不加研究穷究，其众生同分恶业之所感者，这个就是众生同分，叫做共同，同分就是共业的意思，同分恶业就是共业的意思， 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生长在这个娑婆世界，整全世周围的人都没有人学佛，一学佛的人，学佛的时候，那个人取笑他，消极啊，迷信啊，然后你看吃素啊，怎么样？每一个人都攻击他，大脑有问题才去听经闻法，大脑有问题才去信佛，他经不起这些不了解佛法的人，要不然就说做不了主，做不了主。什么叫做不了主啊？你说哎，我们这个公司全部都吃荤的，因为那个人啊是外道的，那里面的工作人员有的人吃素的啊，他就说吃素的不要来我的公司啊，就是整个工业所感的环境，要找到一个好工作，老板不信佛，没办法，所以他会把你当作是个很奇怪的怪人。哎，这个人平常学历还蛮高的，哎，这个还长得挺庄严，这个姑娘也挺漂亮的，啊，怎么为什么是受到什么打击呀？为什么要去信佛呢？什么事不干，去拜，整天去看一个和尚讲经，走过去也看一个和尚讲经，走过来也看一个看播经经啊。奇怪了，这姑娘被和尚迷住了啊，因为她不懂佛法呀，她不懂佛法呀，所以啊，你们不简单，你们啊突破了重重的困境，还能够坚持，不简单了，真的，师父啊，真的很赞叹你们啊。接下来，哦。187，全责如来福顺众生之机，叫佛陀呀，顺从众生的根去，前脚方便，全责就是取锤，取就是善巧方便，转个弯叫做取啊，锤是方便，实则就是按佛自己心所证的这个义理而说出来的真理，顿就是不假见次，见次就是皆位啊，顿不假见次，直接即速一抄直入如来地，见者是见次进修，见次证入，累积善根福德因缘，累积种种的般若智慧，必假多劫多生，方可亲证实相之位。彼参禅者为参禅一法，乃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法，故实为顿。不知道参禅，众人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但见即心本具的理性佛，意思就是说还四相还达不到，哎，大彻大悟这辈子不会走错路，但是四修还没办法，四修指的就是习气维系的烦恼，若是大菩提，若是大菩萨根性，则即悟即证，当然可以永出轮回，高超三界。从此上求下化，用作福慧二言之机，这种根性就大彻大悟之中来论断，也是百千人当中一二。我认为这个要加一个万字，百千万人当中只能一二。这个还这个形容。还比较客气了，传心法要断际禅师就这么说了啊，要如佛一样大彻大悟见性成佛，百千亿人汉得一二， 亿亿人中，一亿的人当中，找不到一个大彻大悟正量解脱的圣人。他这里讲的还很客气了，还百千人中，百千人中这一二人，那是比例很高啊。黄檗断际禅师啊，就告诉我们这个啊，亿亿人中汉得一二人，一亿的人你找不到一个两个。其或根气烧裂，众人妙悟，但是见思烦恼维系的这个执着还是没有办法断除，仍需在三界当中受生受死，既受啊，既受死，死生啊，他就有隔音之谜。所以从悟入迷者多得不胜枚举，要能从悟就继续悟入，入悟就少之又少，悟已经很难了，还要提升更进一步的正量的悟，那就微乎其微。所以是知其法，虽然是讲实相法，虽然是讲顿悟的法门，苟非其人，如果不是这种上上根器的人，也不得实相法，也没有得到顿悟的真实的利益，就变成全见之法了。所以印光大师认为法要让众生受益才是真正的佛法啊！不要好高骛远，说何以故，以其藏自利故，自利若十分具足，则何性如之。但是你只要稍微欠欠一点点，只能误解理性佛啊，少了四相断习气，则不能亲证误入啊理性。今就是末世这个时候，大彻大悟善难其人，根本就找不到一个人，何况还证得其所悟的人，所悟哉，连找这种人都找不到，何况证到所悟的，就是有正量的。念佛法门不一样哦，念佛一法，彻上是指圣人，彻下就是根器肉裂的凡夫，会下地狱的众生，哎，都受用。净土法门，你说全没有错，但是念佛达到究竟也是实，啊，净土法门就是全教，达到实教，虽然是见，也叫做顿，所以不可以寻常教理批判。上到等觉菩萨，下到阿鼻地狱种姓。这些众生也都必须修净土法门，这个叫做彻上彻下，如来为众生说法，唯欲令众生了生脱死。其余的法门，上根则即生，就是今生可了，下根去的人累劫善难得了。为此净土法门一法，不论上中下根期，不论何种根性，都能够在今生今世当下这一辈子往生西方，则生死即了啊！如此这么简单，这么直接，这么了当，不分根器，为什么不听不修？如此直接，何可名为之见呢？当下今生今世就了生脱死，那就是顿呢、啊，其有其机啊，虽然有的根器啊，不像平常圆顿之根器，看起来好像是剑，而其法门威力，如来誓愿令此等劣机顿获大义，其利益全在藏佛的慈力。凡是禅讲之人，凡是讲禅的人，这两个字把它调过来更容易懂。凡是啊口口声声讲禅的人不回向净土，如果没有深入研读啊， 沿途这个净土，未由不以前进而藐视者。所以他看了几个公案，就是念佛一生啊，怎么样漱口三天，哎，这个是禅师有正量的人是这么说，意思就是说啊，不头上安头。禅师的意思我也了解，就是念佛一生漱口三天，就是不头上安头，绝对中的绝对。这样印光大师讲的是无量无边受益，就是你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烦恼习气没有断，你麻烦大了。所以师父愿意用最真诚的心，用耐性来引导无量无边的众生。所以我还是相信啊，广化律师的话说，我们末法这个时代觉性教育是百年教育，不必把所有的众生都当作上根立志的，要一堂课一堂课的讲解，一分钟一分钟的掌握，每一个众生都不放弃，唯有讲经说法一一带入正见，上根立志一文千物的当然不在话下了啊！我把你们当作哦，不是那种根器的 来好好的教导。所以教育啊是百年大事，若生言境中，则当竭尽心力而为弘扬，其父支持全教实教顿教建教，这个就是谬论而自误误人。为什么净土法门直截了当让众生受益而不去推广呢？最后一段，言其舍者，如果就究竟实义则为难，就是啊，非常的困难啊，责难。就若也究竟实义来责难，不知道究竟处，就是无起无舍。你心中只有佛，当然就是不起不舍了，对不对啊？这句佛号执着到底，就是心中只有佛，当然没有取舍了，就是这句佛号嘛。啊，禅宗一开始讲无起无舍，那这个是成佛正量以后的事。如果还没有成佛，大家在做，你还有成佛？成佛的几手，是不是？成佛有什么好处？这个位置让你坐啊，换我坐在底下，我袈裟见你啊，请上人开示，是不是？所以没有那么简单。如果未成佛，其间这中间呢，善未断或正真，都是属于取舍边事，就是凡夫不取舍是不可能的，不取不舍是到圆觉正量的，继续断惑正真的取舍，何不惜啊？舍东取西，离垢取净之取舍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比较容易让众生受用。既然取舍是娑婆世界，我取极乐世界也是取舍呀。若参禅一法，则取舍皆废，因为一下手就是不取不舍吧，啊，不取不舍，凡夫，对不对？哎，说，哎，奶奶，你今天为什么饭吃的那么少？哎，没有辣椒，我吃辣椒，哎，没有辣椒啊，就没办法了，还说没有办法就不取舍，那不太可能。所以因此，我们哪怕大家啊、因为啊北方吃面麦，南方吃米啊、有的人呢、吃咸的辣的啊、我知道大家还是凡夫有取舍，所以我就尽量叫地下室的搞一些辣椒啊、或者是咸的，就像四川人讲的，四川人怎么讲，我喜欢辣椒，哎，我喜欢辣椒，四川人讲的，是不是啊？我呀看到的电视，四川人吃的那个麻婆豆腐，哇，喷火了，
川菜没有一样不是辣的，哇，
这个也有好处。你们知不知道韩国人喜欢吃泡菜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啊，
非典那个时候叫做 SARS， 对不对？韩国人没有一个人得非典，一个都没有，
因为他们喜欢吃辣椒
泡菜。韩国一个人都没有得非典，一个都没有，细菌到那里面去全部被杀死，每一个人都吃泡菜。泡菜，那我去韩国就是这样子啊，一来全部都冷的，然后汤端过来，那个咸到喝下去肾脏浮上来，要不然就端上来全部都是泡菜，全部都辣椒，饭只剩下一点点饭是热的。吃素，你到韩国去他不会弄，说我们啊，这个这一团吃素啊，然后有的人那个老板呢，他不懂，端鱼来，鱼端过来，说哦，这一团不吃鱼啊，鱼端进去有一点麻烦。韩国他真不会煮，日本也不会。韩国只有一个地方吃素吃的不错的，就是济州岛。济州岛的气候跟台湾差不多，蔬菜特别的多，特别的多，特别的多，所以济州岛蔬菜还挺多的。那日本也不会煮，是不是？日本就是那一碗饭能吃。说这一团全部吃素的，那就问说，那豆腐可以不可以吃？豆腐可以，四五盘端出来通通豆腐，没有一盘吃青菜，都可以吃豆腐。那一碗汤还是豆腐，那个豆腐炒豆腐还是豆腐，通通豆腐，五盘通通豆腐，吃回来的时候变成豆腐脸。韩国也不会，日本也不会，很惨的。所以啊，如果你要出国要有心理准备，吃素的人到哪都不方便。接下来，若参禅一法则其舍皆非，念佛一法则其舍皆是。所以要执持名号，万言放下啊，万言放下就是舍，执持名号就是取。以一属于专就自心，一个是专仗佛力，既不救法门之所以，而妄以参禅之法破念佛法门，这是误用其意啊。所以我们印光大师大慈大悲啊，印光大师几号要走，他立刻就告诉周边的人。印光大师走了以后，坐着几十个小时，几天几夜都没有躺下来，火化以后多少的舍利子，就用这个实证啊来告诉大家，他的讲的话是可信度，这个是真的祖师啊，修行他是真枪实弹的东西，他讲的话是值得我们相信的，看他临命中那种功夫就了不起的啊，别无取舍。原来是醍醐啊，而一念佛也不取舍，就变成毒药了，是不是？无取无舍本来是醍醐。在座诸位，我认为无取无舍用点智慧就是醍醐，智慧不取不舍，也用智慧取舍。为什么？也用智慧来念佛，都是用智慧的，就不会变成毒药了。夏革而冬裘啊，革是夏天穿的，裘呢是皮衣啊，夏天要穿这个凉爽的衣服，冬天要穿这个皮革厚的皮衣。己革了，言 而饥食啊，渴了要喝水，饿了要吃饭，不可啊，相非角度不一样，也不可固执。唯其其是以法无定法，则有利无弊矣。意思就是，我们夏天当然是穿凉爽的衣服，这是对的；冬天穿厚一点的，这是对的；我们渴了要喝水是对的，饥饿了要吃饭是对的。不要颠倒，不要互相攻击，个人根器不一样，也不能固执。所以在这在交代你回到啊各个你的岗位，别人修什么行你都不要批评，我们好好的啊把自己做好就好，免得造口业，万一对方是菩萨示现的更麻烦。如果我们有因缘就度度他，如果没有因缘先度你自己啊。好，那么唯其啊取其适宜，有利无弊。好，诸位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，消灾在座诸位法师，消灾在座诸位护法居士大德，回向本讲堂消灾点灯及亡灵牌位八度者，一起念：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。继续念：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上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。下课。